各位朋友，大家好啊！现在呢是快过年了啊，再过两个星期啊，在这里呢，真的是希望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这个身体一定要健康啊！人什么可以有，千万不要有病啊！因为有病啊是特别难受的事情啊！今天看了一个特别让人感觉难受的信息啊，国内的一个 B 站 UP 主啊，他就是因病啊去世了。所以说呢，今天就想聊聊这个话题啊。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先卖一个关子吧，就是先聊一聊我之前啊，我曾经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在多年之前吧，某一次我出差，我做业务嘛，那时候出差跑了整个浙江啊、上海、江苏啊一些城市。在回公司的时候呢，当时也是为了赶快回到公司，所以说至于这个交通工具呀，是吧？虽然说公司给报销高铁呀、报销机票呀，但是我没买到，我就买到一个绿皮火车，我就回家。路上呢就碰到一个年轻人坐在对面嘛，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侃，各种各样的说啊，中国强大了啊，美国吓尿了，什么钓鱼岛是中国的问题啊。他一聊这些问题，在打鸡血呢，我就想到这个医疗的问题啊，这也跟今天的主题是有关的啊。我就说啊，如果说你老家生病了，没有买社保啊，没有买医疗保险的话，看不起病怎么办啊？在绿皮火车上呢，我问那个人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结果呢，他就是随口就来了一句，想都没想，他说啊，有青松愁啊，是吧？有病不怕，有青松愁啊，中国好啊，是吧？我当时我就是笑了笑啊，很轻松的笑了笑啊，是，有青松愁啊，真好，是吧？因为我呢已经是过了一个跟别人争一时长短的那个阶段了啊，就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你说有青松愁是吧，你觉得青松愁能够救你的命是吧，能够当成医疗保障，那你就是这么去认为吧，是吧？我没有义务去说服一个傻叉，是吧？如果说这个人以后要遇到这个社会主义铁拳的话，他自然就长记性了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再说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去年啊前年李子柒最火的时候啊，是吧？你可以说它带动一个行业啊，你也可以这么去理解。那当时很多人也是开始在老家，去拍各种各样的视频呐、种地呀、我都在我家后院，我都种过地啊，是吧？还有人干什么啊？拉个板车啊，然后呢去西藏徒步啊，然后一路赚打赏，打赏赚了破百万呐！一听说徒步去西藏能赚百万，我去那一夜之间，网络上出现了很多那种假徒步的啊。前面是汽车在拉，后面呢在做直播啊，赚钱嘛，赚打赏嘛，是吧？既然赚钱，大家就一起来玩啊，都去拉车去西藏，都想赚这个打赏。嗨，这个钱有那么好赚吗？啊，那段时间在互联网上是流行这么一个说法，如果说你不想打工，你还可以做网红啊，是吧？生病了有青松愁啊，没工作了你去做网红啊，说的轻飘飘的。好像这个钱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好像任何人生病了都可以让这个社会去买单一样。确实啊，网络啊这东西啊，你玩好了吧，你确实能赚钱。你像那些千万级别粉丝的那些大 V 们，他们确实是数钱数到手软的，是吧？同时呢，大家也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能看到那些赚钱的网红啊，毕竟是少数啊，你只看到了1%的人他在赚钱，但是你没有看到那99%的人他们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呀。所以说就聊到今天这个话题的主角嘛，就是国内 B 站一个视频 UP 主啊，主要是做游戏主播的，现在呢人没了啊，人去世了啊。截止我做节目之前，我打开他的这个频道啊，他这个订阅量已经达到了60几万啊，但这是他去世以后别人啊发现这么一个事儿了，他就关注他的。他之前他的视频根本就是没什么流量，根本就没法盈利啊。所以说嘛，你说他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这个游戏 UP 主，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吧，没几个粉丝啊，没几个关注，自然也没什么流量啊，也没有流量，也没有广告，自然呢也就没有变现啊，以至于得病了都没法及时的治疗，是吧？不敢吃好吃的呀。他临死前前一段时间还说啊，好想吃草莓啊，可是这个草莓啊太贵了，吃不起。现在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吗？不是我的国强大了吗？怎么你提到这个都感觉到有点心酸呢。你与其说这个 UP 主他是病死了呀，你还不如说他是饿死的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吧，你看这个 UP 主莫茶啊，他为了省钱啊，他在拼多多上买一些那个什么，都买一些便宜货来凑合着过生活。有一部电影嘛，我不是药神，有句台词不是这么说的吗？ 啊，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所以说，因为穷嘛，啊，不敢吃好的、喝好的，啊，身体就拖垮了，健康就没有了。在这里，真的是希望我的观众朋友们啊，要保重身体啊，不要透支自己的健康啊。年龄越大，才知道这个健康的珍贵啊。我看到这个抹茶这个 UP 主的去世啊，当我看到这么一个信息的时候吧，我内心当中是有一种啊无力感的无力感啊。其实每个人活了都不容易啊，谁活了都不容易。不是说你看到李子柒他千万粉丝啊，像 PewDiePie 他是上亿粉丝，是吧？人家赚钱啊，数钱数到手软。实际上，能赚钱的那些网红啊，其实很少。我关注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当时呢是有无力感啊，然后呢我就冷静的想了一想，我在想啊，为什么抹茶他就是没法赚到钱呢？其实现在在网络上啊，你说抹茶他也是同行了啊，就是说也是主播。是吧？在网络上做主播这一块，咱们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各种各样的卖啊卖，哎，就是我也承认，你说我做视频啊，我呢就是卖的是观点啊，我卖的是自己分析事物总结出来的这个思考的结果，是吧？喜欢的你就关注，哎，你不喜欢的你就离开，这很简单。当然，我也有说错的时候，我也有不严谨的时候啊，那就说观众朋友们，你们包容不包容了，是吧？因为做时政呢，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充电的过程啊。你看看那些其他的主播啊，有很多都是那种几十万粉的美食主播啊，还有上百万粉的，是吧？他们卖的是什么？他们卖的是手艺啊。因为你看那些美食的节目啊，你确实能够学到一些做饭的技巧啊。说实话呀，我看到一些那些美食的节目呀，我自己都有一种跃跃欲试想要去做饭的冲动啊。这就是价值，这就是这个频道的价值，人家创造的价值，人家就是能够收获几十万的粉丝，这是他们应得的。这是一种方式啊，卖的是手艺。那么还有一些主播啊，游戏主播，像今天谈的这个抹茶这个主播，他也是游戏主播，他们也是在卖什么呀？卖的是快乐啊！你光自己玩游戏，你玩的开心啊，你玩的技术好，那不叫牛逼，是吧？你让别人看你玩游戏还能够看得很开心，这就牛逼。如果说你技术很菜，技术很差，你做主播的时候，别人看你这个菜鸟打游戏，能够看得很开心，那就更牛逼。游戏主播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啊，所以说他们收获几十万、上百万粉丝，是吧？你甚至说像那个 PewDiePie，他不就一天到晚带主播那个游戏吗？是吧？人家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从而带动流量、带动收入，这也是他们应得的。那么还有一些主播是哪些主播呢？就是那些啊帅男美女主播啊，卖萌啊，或者说跳舞啊、唱歌呀，是吧？这也是一种卖，大家可千万不要把这个卖理解的太难听啊，是吧？这也是一种卖，因为人人都有审美的需求啊，包括我自己啊。不瞒大家说，我也关注了一个啊美妆频道啊，因为女主播确实是很漂亮啊。漂亮的美女是很多的，但是你能够让大家都喜欢，那肯定是这位漂亮的主播，她是做出了自己的亮点啊，在这里呢就不多说了啊。甚至说前一段时间吧，哎，有一位推友啊，他让我去推荐一个新兴的美女时政主播，哎，我去他的频道看了看，我看完之后，我就跟我那朋友说，这位美女主播呀，哎，不用我推荐，是吧？她很快就能够成长起来，能够做起来，因为她的观点啊，确实很犀利，我一看。哎，这颜值很漂亮，这观点很犀利，这视频做得很走心，他肯定就能做起来，还用得我去推荐呀？过段时间肯定成为大号了呀。那以上说了好几种卖，那还有一种是卖什么呀？啊，卖惨，卖惨也是卖啊。只要你卖的惨是真惨，卖的不是假惨，是真可怜，不是假可怜，是吧？你能够打动一些人的这个同情心，去帮助你。啊，这也是网络营销的一种手段啊！只要你别卖假惨就行。像现在网络上不是有很多这个青灯仇、水滴筹吗？其实他们也是在卖惨啊！为什么说现在这个青灯仇、水滴筹好像没人去关注啊？因为这个卖惨卖的也多了，卖的多了呢，可能就是没人去关注了吧？这个也是事实啊，这个没办法啊。那好，现在分析了这几种网络主播这种运营方式啊，我要谈回今天这个主角啊，抹茶。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人了。B 站的主播千千万，他只是其中之一啊。因为现在想红的人太多了，想刷流量的人太多了，为了流量做出各种各样无底线的事情的人也有很多。所以说现在这个网络空间，它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网络空间。你想聚集起几万人的关注，实际上呢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啊。你更别提什么流量变现了。 啊，如果说莫查他要是能够通过流量变现，也不至于今天这样。莫查他的这个视频呢，我看了啊，做节目之前呢，我看了好几个视频，我觉得呀，他的视频啊，确实做的啊很走心啊，你包括这个剪辑视频这一块啊，还做后期这一块啊，是吧？我今天做这个，我作为同行，我能够看出来，他确实走心了，质量也不错，但是也非常可惜没人看啊。你虽然说你现在看一夜之间暴增了几十万粉丝，那没什么意义了，他收不到了，他人已经走了。你现在你随便打开一个视频，你看一看，你刷一刷，里面都是说，哎，一路走好，一路走好啊，天堂有吃不完的饺子跟草莓。哎呀，你说到这里就感觉到还是有一种无力感啊，无力感，因为他玩的是 B 站，我混的是油管，而且他做的是游戏，我做的是时政，也没有交集啊。他呀，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普通人吧，一个普通的没有人看的主播。也正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吧，他不懂得如何去卖啊，不卖萌不恶搞。最为痛心的是什么呀？当他有资格去卖惨的时候，他为了维持体面，他连惨都不卖，他都不卖惨。确切的说，他有一次卖惨，也是唯一的一次卖惨，那是在12月17日的时候吧。我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吧。12月17日啊，他发了一个动态啊，珍惜我为数不多的日子吧。啊，这字比较小，大家能看到吧。这下面有一个医疗的诊断报告啊，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这是一个癌症啊，还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肝功能损伤。你翻他这个动态啊，好像他不怎么卖惨啊，并没有把自己说的多么的可怜，他没有去要求大家去帮助他呀。即使他可以去卖惨，有这个资格了，他也没有去卖惨啊。视频开头我不是说那个在绿皮车上遇到的那个年轻人吗？他说没钱治病可以去青春筹啊，哎，意思是什么呀？只要得病了就可以去卖惨，让整个社会来买单呢。但是莫查他没有去卖惨呢，或许他认为哎这样做没有尊严啊，还是觉得有失体面啊，这已经是不得而知了啊。我就感觉这个莫查他是一个很倔强的人吧，你要说他这个家境啊也不能说很差，起码他妈妈也在做生意啊，我刚才看资料，他妈妈去年和前年啊还都买了门面房，是吧？莫查他死的时候才23岁啊，才23岁啊。我觉得如果说他要去找他妈妈说我现在得病了，我必须得要治了，我没钱治病了，我觉得他要是拉下脸来去找他妈妈，他妈妈也不可能不管他，也不至于这么一个结果。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可能这个情景啊就跟那个电视里经常放的一样啊，电影里经常放的一样，就是经常会看到两代人吵架，是吧？父子吵架，母女吵架，是吧？年轻人离家出走的时候总是会撂下来一句话，说我就是饿死病死我也不来求你，说这就是一个家庭悲剧啊。那现在就是活生生的就已经上演了呀。那莫查他是不是这种情况呢？或许吧，因为性格太倔强，谁知道呢？人已经没了。有一部日本电影啊，叫《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啊，里边引用了一句啊，日本诗人太宰治的一句话：“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啊。”引用李克强总理那句话，那就是中国人还有6亿啊，月收入不足1000元。他们都是普通人，莫查也是普通人，只要是普通人真的很抱歉，你只能够祈祷你不要生病，别生大病。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悲哀吧。像这种事情啊，之前有以后还有，之前还有吴花燕啊，以前也做成节目了，之前吴花燕的遭遇跟现在的莫查都是差不多，以后呢还会有，只能说这个世道啊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有限啊，即使是帮助别人也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帮助别人啊，就包括我自己，虽然说我很想去帮助一些人，但是真的是哎，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说我们思考问题就需要去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看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为什么总会有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那么绕这么一个大圈，我还是要说啊，还是要关心政治啊。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它关心你啊。如果说中国有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像这种悲剧它能够出现吗？你有没有听说过在日本啊，在之前的美国，在欧洲出现过这种悲剧？不能说没有，但是起码我没有看到这种悲剧。这就是一个医疗保障的问题啊，还是挺无力的啊。你要说我能改变什么，其实我不能改变什么。在这里我只能够说啊，我的观众朋友们，我希望你们都身体健康啊，能够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啊，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啊，跟佩洛西拼命长，跟贺锦丽拼命长。那好吧，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啊。